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您是否已经结婚呢？如果已经结了婚，那么请问你们夫妻的关系如何呢？是否经常吵架呢？如果你们夫妻的关系真的是水火不容，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那该怎么办呢？让凌云和你分享一个夫妻冷战的故事。在还没有结婚以前，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婚姻确切该怎么办，甚至根本想象不到自己可能会有个失败的婚姻。美国作家查理就经历了这种困境。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凯莉，但两人却因为个性不合而总是大吵大闹。在他们的关系降至冰点之后，查理突然决定每天早上都要问妻子这样一句话。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后，竟然真的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奇迹。转折点就发生在查理某次宣传新书的途中，他刚跟凯莉用电话大吵一架，谈到最后，凯莉愤怒地直接挂断了电话。他觉得自己当下既孤独又寂寞，浑身还充满了怒气和沮丧。他在酒店的浴室里不断地大喊大叫，因为这段婚姻让他实在太痛苦了。他不明白的是，他知道凯莉是个好人，他自己也是个好人，为什么两个好人却不能和谐地共处呢？为什么他当初要跟一个个性差异如此大的人结婚？为什么他无法改变他？在他嘶吼到嗓子都哑了，全身累瘫了，他坐在 淋浴间里时，仿佛听到了上帝在向他说话。你不能改变他，查理，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他恍然大悟，并开始祈祷。他这次不再祈祷他跟凯莉关系能变好，而是祈祷他能改变自己。回到家的那晚，他躺在床上，感觉跟凯莉之间有着咫尺天涯般的距离，但他终于想到了自己该怎么做。隔天早晨醒来，他没有直接离开床，而是翻了身，询问旁边的凯蒂：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好呢？凯蒂回报给他的是满满的怒气，他说：什么？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好？查理又重复了一次。凯莉气冲冲地对他说：你不能。然后他又疑惑地补上了一句：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查理说：就像我说的一样，因为我真的想知道我该做什么可以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好。凯莉瞪着他，一副看好戏的表情。他知道凯莉可能以为这样他会很生气，不过他平静地点点头说：好吧，然后站起来去收拾厨房。隔天早晨，他又问了凯莉同样的问题：我该怎么做可以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好？查理说完时，凯蒂眯起的眼睛打量着他，想了一会儿说：去清理车库。查理深吸了一口气，他今天的行程非常忙碌，而他清楚凯蒂也知道，他显然是故意做出这个要求的，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说：好吧，然后站起身去清理车库。在那两个小时里，凯蒂不知道想了些什么。又隔了一天的早晨，他同样问了凯蒂怎么做会让他的日子变得更好。凯蒂有点心烦意乱，他说：没有任何事，你不能做任何事情，请不要再说了。对不起，查理平静地道了歉，但我对自己许下了承诺，我希望可以知道我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好。凯莉抬起头来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想这个？因为我在乎你，查理回答。于是他在隔天早晨又问了凯莉一样的问题，在次一天的早晨也是一样。在第二个星期时，奇迹出现了。凯莉在他问问题时，眼睛涌出了泪水。他说：请不要问我这句话了，你不是问题，我才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不懂你为什么会跟我在一起。凯蒂把身体靠在他身上说：对不起，我过去一直对你那么坏，我爱你。查理说：我也爱你。当凯蒂的情绪逐渐平复之后，查理又温和地问了他：我要做什么才能让你过得更好呢？ 凯蒂甜甜的微笑说，也许只是花点时间在一起。在查理持续的一个月之后，他们的关系很明显的改变了。他跟凯蒂之间不再总是大吵，而是能够平和的去讨论事情。凯蒂偶尔也会问他，我要做什么才能成为你更好的妻子。有许多人总想着自己能够改变对方，世界上只有这个愿望是一定会失望的。请你记得，婚姻绝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改变对方的性情。最好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一种眼光，就是看自己的妻子越看越有趣，做什么都喜欢看。他把碗盘擦干净的动作好看，他不小心摔的碗盘也好看，他安静时好看，啰嗦起来也好看。凌云啊，活得这般年纪，越来越懂得欣赏自己的爱人，常常欣赏他，称赞他，常常对他说，你真是太聪明，你真是充满智慧的一个女人，你这么爱干净，娶到你我真是大赚的。不要讲理，要欣赏。一颗珍珠有什么好讲理的，欣赏它就是了。婚姻能走得长久的，都是能欣赏对方优点的人，并且喜欢从彼此的相处开挖出无穷的乐趣。我常常对自己说，只要我的爱人开心快乐，我就是幸福的人。
小小两个欢却祝我和你，就从今天起祝你相合一。小小两个欢却祝我和你，就在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天， 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要谈这本书《过犹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作者是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所写的。在上回我们谈到，有一种人是没有反应者，也就是听不到别人的需要。我们谈到兰达跟她丈夫之间的一些对话。兰达回想到她婚姻上最近受到的一次挫折，就整体来说，她认为自己跟麦克的婚姻还算是不错的。麦克很会赚钱养家，是一个活跃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尽责的父亲。只是他们的关系也不容许他会受伤或者是有所需要。兰达所谈论的事件起先是在颇为和祥的一个气氛之下的，把小孩都送上了床之后，他跟麦克一块儿在卧室里头谈话，谈一谈他对教养小孩以及对上班工作能力不足的恐惧。在没有任何预警之下，麦克竟然转向他说，哎呀，如果你不喜欢那种感觉啊，就设法改变你的感受。人生啊，本来就是不简单的，所以啊，你就好好的面对问题吧，兰达。兰达真是伤心透顶，觉得自己早该料到麦克只会拒他于千里之外。本来呢，他就不大会表达自己的需要，尤其麦克一贯都是冷冷的。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感情一下子就被他剁成了碎片。麦克完全不了解他内心的挣扎，也根本不想要了解。这怎么会是一个界限问题呢？这不就是迟钝了一点而已吗？其实呢，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记不记得我们说过，界限可以帮助我们设定自己的责任范围。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又什么不是呢？虽然我们不需要替别人担负他们在感情、态度或者是行为上的责任，我们对彼此仍有一定的责任。麦克确实应该跟兰达好好的沟通，建立良好的关系。对这个家，他不只是一个供应者，还要跟兰达共同的教养小孩子，也必须是个有爱心的丈夫。麦克跟兰达在心灵上的沟通是他爱他如己的一部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三十三节，他不需要为他的情绪负责，但是他对他仍然是有责任的。麦克不能够对妻子的需要有所回应，是他对自己责任的疏忽。 疏忽自己爱的责任而没有反应的人，和箴言三章二十七节所劝诫我们的正好是相反的模式。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那句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与我们的资源、时间、精力是息息相关的。圣经当中另外有一句关键话语，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请注意他附加的条件，若是能行，也就是说看情况尽力而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和平带给不愿意接受的人。上面的两句话都显示出相同的意义，对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些人，在某些的限度之下，我们有责任去关怀与帮忙。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却不去行，就可能产生界限冲突了。没有反应一般是可以分成两类的，第一种是对别人的需要非常严厉的人，把对自己的需要的厌恶感反射在别人的身上。这个问题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当中曾经提到过，他们厌恶自己的不完全，结果呢便忽略了别人的需要。第二，太沉迷于自己的欲望与需要的人，因此他们就排拒别人，这是一种自恋的形式。不要把这种自恋和与神所说的我们应该先照顾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别人两者混淆不清。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立比书二章四节。神希望我们先照顾自己，使得自己不致陷入危机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控制者与没有反应者，本身有控制欲又不能对别人的需要有所反应的人，大都是自我中心的人。他们认为别人必须为他们的挣扎负责，而且随时随地的想要找人来照顾他们。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没有确定界限的人，因为那些人很自然就会自己挑起很多的责任，又不会抱怨。就像是那个有关人际关系的老笑话，说一个老想拯救万生而什么都愿意付出的人，一旦碰到一个又控制狂又迟钝麻木的人，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结婚了。事实上这很有道理的，一位顺从的回避者就是喜欢找人来弥补他的缺失，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都跟人家说好，同时也回避了自己内心的需要。而有控制欲跟没有反应的人不正好是最佳的人选吗？有控制欲又没反应的人所寻找的，则是让他们不必为己或者是对别人负责的人， 而一味顺从的回避者，不就是最佳的搭档吗？接下来是一个四种界限问题的图表，或许可以帮助您看出自己到底有哪些的问题。界限问题的总结：不能说不，是一味的顺从者，会觉得愧疚，跟或者是被别人控制，是不能设界限的人。不能够听不，是有控制欲者，是会侵略性或者是操纵性的去侵犯别人的界限。不能说好，是没有回应者，会设界限去抗拒爱的责任。不能听好，是回避者，会设界限以拒绝别人的关怀。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属于哪一种呢？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主啊，请你来，请来到我的生命。主啊，请你来，多想仰望你容面。你是我的父神，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快乐，幸福的泉源。圣灵，请你来，请充满我的生命。主啊，请你来，主啊，我爱你。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你是我的父神，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快乐，幸福的泉源。你是我的父神，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快乐，幸福的泉源。圣灵，请你来，请充满我的生命。主啊，请你来，主啊，我爱你。圣灵，请你来，请充满我的生命。主啊，请你来，主啊，我爱你。